分享 AI 时代中如何活出喜乐的生命之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来到这边跟恩信圣经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相信这都是神的恩典啊，也是神的信实。我跟蓝牧师是基神，就是基督工人神学院的校友。那我是两个星期前其实刚刚从大陆回到湾区啊，那在回来的第二天呢，我就参加一个我们的基神的校友会，所以在那边就碰到我们的然会长、前会长校友会啊。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啊，他说：“哎，你回来了啊，那能不能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当时心里头就这个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哈。我说：“哎呀，我才刚刚回来啊，我还在 settle down， 重新要 settle down 啊，我还在找 apartment 啊，还在找地方住啊。”我在担心我是不是有时间去预备啊？那这个，但是呢，当时后来神就马上给我一个意念，就是说呢，这是恩典呐、啊，这是恩典，给我操练的机会嘛，啊，所以感谢主呢，他给了我，蓝牧师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预备啊。那我在这两个星期中间呢，我就一边预备，一边找房子，一边这个 settle down。那感谢主啊，神真的是恩典和信实的主。那昨天。就在昨天啊，我已经找到新的 apartment， 已经搬进去了啊。所以神是什么？他啊，不误事的神，对吗？啊，所以只要我们信靠他啊，他永不误事的。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我的背景呢，刚才蓝牧师也简单讲了，其实我的职业呢，因为我一直代职侍奉，我的在到目前为止，我的职业是半导体设计的工程师啊，就是 IC Design Engineer。那这个职业在湾区是不是太普通了啊？这个太普通不过了啊。那我最近这一行我已经做了20多年，那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做这个自动驾驶汽车里边的主控的芯片啊。大家如果知道像 Tesla 像 Waymo、啊、他们车里边的那个芯片啊，当然那个芯片不是我做的啊，我是在国内啊，最近的5年是在国内。那国内呢，这个也算是人工智能啊，因为我今天的题目是叫 AI 时代啊，人工智能时代的喜乐生命之道。人工智能也算是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个背景啊，因为我们做自动驾驶汽车也是 AI 的一个应用的领域。这个领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火啊，非常 hot， 那也太 hot 了，所以这个 competition 啊，竞争就很激烈啊，尤其在国内，你们知道国内都是很卷的，对吗？2年前我看到这个蓝牧师在复活节的一次讲到的题目就是叫内卷与躺平我不知道大家在座还记不记得啊？那也是因为这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最近呢我就决定要激流勇退啊，我就要开始躺平当然开玩笑的啊，不会真的躺平啊，而是要转变啊，要是要转变因为我们的人生呢其实一直都在变化的当中，对吗？这是我们人生唯一不变的主题。我相信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AI 会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包括工作，包括我们的家庭啊，包括我们的信仰，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在我这个行业，我知道很多高科技的公司呢都在因为 AI 技术的来临呢都在迅速的做出调整，尤其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源的结构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温柔的说法，其实就是在持续的不断的裁员。黄仁勋就是 Jensen 黄呢，他今年初的时候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AI 不会100%的取代我们人类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80%在做的事情 AI 都可以做了所以这个话要怎么理解？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我去5年前我回去国内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模式，我们会招聘大量的员工当然也会支付很高昂的人力的成本那我们还可以自己说服自己说反正我们 高科技领域啊，就是高投入的，也希望是高回报的啊。但是到了五年后的今天呢，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初创的企业，它已经不需要招聘很多的员工了，啊，甚至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一人初创企业，叫一人企业啊，也就是只有创业者老板一个人啊，没有员工的，活都是 AI 去干。所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跟我的同事开玩笑，我说以后啊，可能这个老板的数量啊会比员工多啊，甚至呢企业的数量啊会比人口还要多啊。所以呢这个 AI 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改变，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何去何从呢？啊，很多人会感到困惑和迷惘啊，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啊，他们会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所以在这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问了这个 ChatGPT 一个问题啊，我说 AI 可以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喜乐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那这个 ChatGPT 的回答是很有智慧的，我觉得啊，他的回答是这个 It depends 啊，它取决于你怎么样定义这个喜乐啊，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回答哈？那字典上我查了一下，它是这么样定义的啊。它字典上定义喜乐是什么？它说是由于幸福、成功、好运，或者是由于所欲之事胜券在握而引起的情绪。啊，你们觉得这个定义怎么样？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我是不太有胜券在握的感觉。啊，那。我觉得我常常感受到的是什么？我常常感受到的是正好相反，是常常因为我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啊，我的计划得不到成就，因为事情超出我的掌控而带来的一种负面的情绪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就算是好不容易呢，有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啊，也就是转眼成空啊，转瞬即逝，是留不住的，对吗？所以 AI 虽然可以让我们的，可能会让我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空闲的时间更多，对吧？但是呢，它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焦虑，甚至孤独，甚至抑郁。ChatGPT 也告诉我啊，他告诉我这个 AI 可能对人类造成的危机是什么。他列出来几个，第一个是身份的危机，也就是说，我还有价值吗？啊，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能力的危机，也就是说，人类可能会逐渐的丧失奋斗的精神，会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 AI。还有第三个是关系的危机，就是真实的关系它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啊。当然 AI 它永远陪伴你啊，它永远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对吧？它永远理解你，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啊。所以反而我们人可能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孤独。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还能不能拥有真正的持久的喜乐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约翰一书哈，一章一到四节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我们来共同的学习和思考，在这样一个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以及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一个真正的喜乐呢？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我们一起低头来。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的当中啊，求你自己的圣灵降临下来，充满我们啊，运行在这个你的殿中，来引导我们啊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同蒙造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不长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请。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感谢主，我们读经就读到这边。那约翰一书大家都知道是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呢，在以弗所所写的。他当时说写下这些话呢，是要你们或者说我们的喜乐充足。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喜乐不太充足，对不对？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当时呢是诺斯底主义，就是 Gnosticism 是盛行的一个时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叫知识主义，它的意思就是它的学说是认为呢，物质是邪恶的，灵魂是良善的，所以它是一种二元论的思想。那这种思想呢，它对教会的冲击很大，因为它是往往来自于知识的阶层，是来自于比较有影响力的阶层。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漠视一切的伦理道德因为他认为这个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比方说如果是基督徒，他说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呢追求属灵的事，那是良善的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灵魂这样就可以得救，但是你的肉体在世界上面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所以它是一种二元论的思想它是把灵魂属灵的事跟属肉体的事情完全的分开的。那这样一来，对教会的基督徒对弟兄姐妹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那使徒约翰写下约翰一书呢，他就是要鼓励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活出一个喜乐的而且是有见证的生命，这样呢能够对抗这个世界异端的影响今天呢，我们2000多年以后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是深受世界的影响而且可能变得更严重。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出基督徒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怎么去，我们不要去说去影响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抗拒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对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第一，就是我们要在信心中认识神的道约翰在开篇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说呢，这个生命之道是从起初原有的，就像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太初有道，对吗？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他是亘古不变的。那这样一个事实呢，无论对于初代的教会还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就像我们今天诗歌唱到的，云上的太阳怎么样，它永不改变，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焦虑往往是来自于改变。我不知道你们坐飞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害怕，对吗？这个时候空服员马上会说请回到座位上系紧你的安全带。为什么？因为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动荡的当中呢，我们需要找到什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不稳固的一个支撑点。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个道就是我们的稳固的支撑点，而且他是亘古不变的。但是呢，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要认识到这件事情不容易的是需要有信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会变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周边的一切都在变我们的环境在变，我们的社会在变我们的关系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一天天的老去所以呢，如果要我们相信有一个不变的真理，是需要有信心的。但是神耶稣基督曾经借着圣经跟我们讲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怎么样？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力量或者说很难去把这样一个不变的真理来传递给我们的世界呢因为我们常常对这个真理呢有一些的误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很多人把真理当作是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知识性的命题。什么叫命题啊？比方说咱们恩信教会是在山景城是在 Mountain View， 这就是一个命题。那这个命题是不是真实的呢？今天当然它是真实的但是它是不是亘古不变永远不变的呢？当然不是我相信可能将来某一天我们恩信教会开始植堂了我们可能跨出这个山景城，不停留在这边了，那这个命题就不再为真实。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比方说100多年前的人呢，我们相信牛顿力学是真理，对吧？但是呢，当我们人类的这个观察进入到微观世界的领域呢，我们就发现牛顿力学已经不再真实了，不再准确了，就需要相对论。那再进一步进入到量子力学，量子的领域呢，相对论也不再准确了。所以啊，如果你说是知识，或者说是知识性的命题，它的确它不是亘古不变的，它随着我们人对世界的认识而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把真理当作是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知识性的命题，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误解，说真理也是相对的，也是需要不断的被更新的，那就出问题了那就出问题了。那有一些的神学家呢，他们为了避免把真理变成退化成一种知识，那么他们就提出一个新的观念说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经验来的，对吗？是从我们经历神来的，所以呢，他们把真理定义成是对于宗教经验的不断的诠释。那你们觉得这样的定义是不是更好呢？其实这个定义，这样的一个定义呢，更糟糕，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他的经验是不同的，他更是把握不住的，是经常在改变的。那有些这些神学家，就是所谓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说，其实人的终极的经验是可以相通的，因为我们人呢是有相通的地方嘛，所以按照他这个推论呢。你不管信什么，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到最后是相通的。换句话说呢，条条大路通罗马那这个更糟糕，就变成所谓的多元主义。今天的多元主义就这么来的他说呢，真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你可以有你的真理，我也有我的真理我们互不侵犯，好吗？所以呢，在2019年呢，这个有一个报道是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他说在纽约有一家神学院，基督教的神学院它叫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是联合神学院，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附属的神学院。他们在公开的宣传什么？你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他们的主日崇拜，他们在对植物崇拜盆栽的植物崇拜。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宣称在礼拜中可以将我们的悲伤、喜悦、遗憾、希望和内疚呢，都表达在祈祷中，把他们献给那些养育我们却常常不尊重其恩赐的生命。他讲的就是那些植物不但如此这所神学院他的礼拜还致力于所谓的跨宗教的交流，就是每一次的礼拜它是形式都不同的你这一次可能参加的是圣公会的礼拜下一次呢可能就是这个佛教的冥想，或者是穆斯林的这个祷告再下一次可能又是五旬节派的赞美。那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神学院这所神学院的解释说，他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家，让人们可以并肩敬拜，体验与他们自身相似的或者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所以使徒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那边说呢，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有一次我们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我们请了另外一所这个兄弟教会的长老来给我们讲道，那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的信息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说呢，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弟兄姐妹跟他抱怨，或者说提建议吧，说，哎，长老，你们为什么每次讲到的信息都好像差不多啊，都在讲一样的东西，啊，你能不能讲一点新的东西呢？那这个长老他怎么回答的呢？我觉得他回答很有智慧啊，他说我们当中啊，总是会有些新朋友，对吗？会有些慕道友，那么为了这些新朋友，那么这些基要的真理就需要反复的讲。那难道对于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来讲，我们难道不能为了一些新朋友的缘故，我们稍微的忍耐一下啊，这些听过很多遍的信息吗？那我觉得他的回答是很温柔的，但是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他背后有两个道理，第一，他点出来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真理基要的真理是什么？是不变的啊，是亘古不变的。那第二个呢，他提到一点，我们的对象，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是常常在改变的。所以我们需要关心的不是什么要发明什么新的道理，而是说把这些不变的真理呢，我们有智慧的去应用到那个变化的处境的当中，去应用到那些不同的对象的身上，对吧？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那它的根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在信心中认识那个不变的真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经历一些变化，一些改变带来给你的压力或者是焦虑啊，或者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担心，对不对？那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面对的呢？他说保罗也经历很多的患难，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挑战，但是他说他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做到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三点哈。第一，他对不变的真理是有信心的，所以这就叫做忍耐。第二呢，他借着神给他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不变的真理可以应用到变化的处境当中，这就是老练。还有第三，他经过这样反复的操练以后呢，他对于世界上的变化改变，他就不再恐惧，不再焦虑，这就是盼望。简单来讲，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啊。那当然这个关键，他的根基就是首先我们要用信心来认识那个不变的真道，就是那位基督。这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改变中的世界啊，动荡的世界能够胜券在握的一个根基，是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活出喜乐生命的源泉。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在生命中见证神的道。我们要在生命中见证神的道。约翰接下去说，因为我们知道光是认识基督是不够的，我们刚才也讲了，真理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啊，也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它是我们需要用生命不断的去见证的。所以约翰说呢，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啊，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也亲手摸过的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啊，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这个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呢传给你们。在这里约翰他反复的强调说，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是不改变的，而且是可以被见证的。其实我们整本的圣经呢都在见证我们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也就是见证他。那么喜乐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喜乐的生命它就是一种见证，对吧？它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它更是一种责任。所以保罗曾经说，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用的是一种命令的口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而且这不仅仅是在教会的当中，也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工作的当中，家庭的当中，我们都需要活出那个喜乐的生命来。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呢，他曾经这样说哈，他说基督教的信息既不是一种哲学的空论，不是一种试验性的假设，也不是一种略有贡献的宗教思想，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坚定确切的教义信条，是制定者亲身的经验以及从神而来的委任，使他们有资格从事这工作。所以基督徒这本身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使命，是一份职责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啊？就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是2002年在美国受洗的啊，当时教会里面呢向我传福音的是一对传道人的夫妇。今天其中的一位已经过世回天家了，那么还有一位呢也早就退休了。他们在教会服侍很多年啊，虽然他们可能口才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非常尊重他们，非常认可他们。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他们服侍慕道友，服侍弟兄姐妹。那位已经去世的传道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其实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每个星期要去洗肾好几次。我在教会看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的腰几乎是90度的弯着的，但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每天去教会，仍然去关怀，去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在他的身上，你几乎看不到病痛带给他的任何的愁苦，这就是生命的见证，对吗？还有我在国内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原来是摩托罗拉亚太区的总裁，那么后来他就自己创业。当然他创业也是很坎坷啊，很不顺利，所以经常他的公司面临这个资金链断，这个断裂的这个风险。那我因为我也创业，所以我就常常去请教他一些问题啊，我就发现在他的身上啊，你发现他永远是很喜乐的啊，蛮有信心的，而且他还花很多的时间，除了工作，他在这个开办一些职场基督徒的培训，来帮助很多的人啊，包括我在内。所以你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啊，几乎看不到那个创业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这就是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啊，但是你可能会像我一样说，哎呀，我也想像他们一样，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啊。那没有关系，我们接着来看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第三点，我们要在团契中回应神的道。约翰接着说，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在这边他的这个希腊文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的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们投身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啊，或者是一种共享的生活。最后约翰说，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可见要活出喜乐的生命呢，就必须要与神有一个什么美好的团契啊，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常说哈，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了。为什么？因为关系它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而活，对吗？那么现代人之所以他容易失去喜乐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可能太习惯于呢活在别人的期待的当中。我们从小呢活在父母的期待当中，老师的期待当中，当我们成人以后，我们就活在老板的期待当中，或者呢老板也会活在下属的期待的当中，对吗？所以我们被一些社会的标签所绑定，我们总是想通过扮演一些角色，一些角色去证明我们的价值，去获得他人的认可，甚至把这个角色变成我们的偶像。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一切都是 不会这个固定不变的啊，这些都会改变。所以当我们的 角色扮演出现问题的时候，比方说我们遭遇到家庭的破碎，遭遇到生意的失败，甚至朋友的背叛，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啊病痛，我们的自我好像就破碎了，啊，我们就失去了，好像失去了那个生命的意义，就陷入自怨自艾，甚至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稳固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一个关系的当中。丹麦有一位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自我也是一种关系，他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并且与此同时与神发生关系。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就是当我们面对内心的挣扎，当我们面对与世界互动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无不是在一次一次的关系和选择的当中呢，来逐步的塑造和展现我们的自我。而这一切最终呢，它都交织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所以结论是，唯有与神建立那个真实的团契的关系，我们的自我才得以完全。那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问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团契中与神相交呢？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有两个方面啊，我觉得是我们跟神相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或者是特点。第一，就是在光明中相交。约翰一书接下去的第六七两节啊，第一章的六七节，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还有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啊，今天早上主日学也讲到哈，提到这一句经文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光明中的意思就是神就是光嘛，对吧？他是跟在黑暗中是相对的一个概念。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在黑暗中，我们都在罪的捆绑和辖制的当中。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恩典，我们得以进入他的那个光中，那个光就照进来。我们当我们用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他的光，他真理的光，生命的光，就照进我们的黑暗的当中，就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这是我们跟神建立那个团契关系的起点。那么信主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黑暗了呢？也不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罪的老我还在，我们仍然可能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心智呢，就是要在光明中行，就是不要再活在那个黑暗的当中。所以每当我们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面对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自己说，基督的光在哪里？基督会怎么看？基督要我怎么做？我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一个见证啊。这次我从中国回到美国，我带着我们家的狗啊，我们家有一只拉布拉多啊，哈利啊，七岁多了啊，所以我们很有感情的啊，养得很有感情的。三年多前我儿子去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狗从美国带回中国，因为那时候在中国工作。那现在又把它带回来啊，漂洋过海，所以这个狗已经坐了好几次飞机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狗它比较大啊，这个拉布拉多比较大只，它有60磅。所以他不能进客舱，所以上次他坐飞机回中国去呢，我们是把他作为行李，连笼子一起托运啊，跟着我一起托运，跟着实际上是我们儿子带回去的。但是他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以后啊，他就得了分离焦虑 ，separation anxiety。他以后就再也眼睛里不能离开人了，因为他在十几个小时的货舱里面很孤独啊。所以这个改变就带来了这个后果啊。那这次我们把他想带回来的时候，我就很纠结，我就担心他会不会这个再坐十几个小时，而且这个美国新的规定，你到了洛杉矶，他全美国只有6个机场可以进 宠物可以进来，其中在加州只有洛杉矶，他还要 overnight stay 啊，这个 for 这个 vaccine 啊等等的 check， 所以我就担心，很担心啊，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那这个时候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你可以申报他作为服务犬 service dog， 啊 ，United Airlines， 你只要申报，他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任何证明的，你就可以把飞机带进客舱，把宠物带进客舱。哎，我一听有还有这么好的事吗？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话，他机票钱都不用了啊，托运费都不用了，又能省钱啊，又能让他免受分离之苦啊，我就动心了啊。然后我真的把这个 United Airlines 的机票都买好了，但是呢，我祷告当中我一直有不平安，因为什么？因为 Holly 他不是服务犬，所以我后来祷告下来，我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啊，那最后神就跟我讲，你就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我说好吧，我就把 United 的这个机票就退掉。我说不能做这个假见证嘛。但是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求你保守哈利，保守他一路的平安。啊，我太太的祷告更绝，你知道吗？她说你就祷告，神让这个哈利下飞机后还活着，他还活着。对呀。啊，我想也对呀，啊，我们只要神你让他还活着。后来这个感谢主啊，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神真的保守他一路很平安的就到达了，啊，兰牧师已经见到他了啊，还是很健康很活泼的啊。所以呢，这个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呢，我觉得给我一个新的一个教导，就是在任何的事上，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当我们决志，我们决定在光明中行的时候，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阿们吗？感谢主啊。那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跟神相交呢？就是要在爱中啊与神相交。同样，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第九到第十节，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那么他到如今呢，仍然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还有包括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那边，他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爱有很多种，对吧？在这边啊，约翰和耶稣主耶稣讲的爱呢，都是一种叫做阿加皮的爱，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这种爱呢，靠我们自己能活得出来吗？很难，对不对？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爱呢，常常是给那些我们觉得值得去爱的人，我们认为可爱的人。那这种爱它不是 agape 的爱，它是 philia 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是这样讲，他曾经这样讲，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真正的 agape 的爱，这种爱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也不是以任何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啊，我们是来寻找爱的，对吗？我们不是仅仅为了得着一些属灵的知识，或者是来听一篇好的讲道。我们来这边呢，是要跟我们的神相交，也借着我们跟神相交，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我们就顺服他，我们也愿意彼此的相爱。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提比里亚海边曾经向门徒显现，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每次彼得回答说是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主对彼得他没有别的要求，就只有这一句话，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没有像我们公司考核这个面试员工一样，要考核这个彼得的知识、才干啊、能力、品性都没有，他就只问这一件事，他只看重这一件事， 就是我们跟神有那个美好的关系吗？还有弟兄姐妹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就会喜乐呢？为什么呢？有一位牧师，中马田牧师啊，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喜乐是一种意义深远、境界高深的东西，它影响我们整个的人格。换言之啊，我们可以总结，只有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真正的喜乐，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它满足我们的心智，满足我的情绪，它满足我所有的渴望。它和它伟大的救赎是涵盖全人的，在它里面我得以完全。总之啊，喜乐是灵魂因为认识主耶稣而产生的回应和反馈。所以说呢，当我们跟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喜乐来啊，那是一种当圣灵内住以后会自然而然产生的果子。所以你们知道圣灵九果当中就有喜乐，对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不能禁止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应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但是很可惜，这个常常是现实当中呢，它只是应该而不是必然。那如果我们今天的人生缺少喜乐，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要思想这一点，这个问题不出在我们的环境，并不是因为外在的改变，而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缺少了跟神那个亲密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在结束今天信息之前，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位主内的姐妹啊，她在十多年前呢的一个晚上，她的母亲突然中风瘫痪在床啊，她母亲虽然意识仍然清醒，但是呢她不能动弹啊，不能吞咽，不能说话。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位姐妹呢，她就一面照顾她的母亲，一面四处的求医，并且每天努力的为母亲康复祷告，希望神能够奇迹般的医治他的母亲。但是呢，主治医生却跟他说，你母亲的一生余生也许就是如此了。这个姐妹她就加倍的努力祷告啊，她说表面上是叫神的名得荣耀，骨子里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终于有一天她感到身心疲惫，他就向神哭诉，他说就像我们前面唱的那个云上太阳里面说，这个小雨泻在脸上，他说这不是小雨啊，这雨一来就是倾盆而下呀。他向神这样哭诉， When it rains, it pours。 但是马上神就回应他，他说我的恩典也是如此， So is my grace。哇，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又难以相信，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神的恩典就是立刻医治他的母亲。然而神却邀请他用属灵的眼光去思想神的同在。他终于意识到他过往的焦虑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掌控，因为他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是一个母亲的好女儿，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是神的女儿女，我们应该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于是他向神认罪悔改，承认他自己没有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与神相交的一种的关系的当中，也不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仍然深爱他的母亲，仍然与他的母亲同在。结果呢，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所以他最后这样说，他说我可以选择让自己迷失在倾盆大雨中，或者聚焦观看神从天降下的浩荡恩雨。当他这样接受啊，选择接受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啊，选择在倾盆大雨中观看 神的浩荡的恩雨的时候呢，他就得着了那个真正的喜乐。所以从这个使徒约翰2000多年前的时代到我们今天的 AI 的时代呢，我们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一，要在信心中认识神的道；第二，要在生命中见证神的道；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在团契中回应神的道。我们也可以把神的道换成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他就是那个喜乐的生命之道。好，我的讲道就在这边结束，让我们求神呢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谢谢。